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2月5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5位的前任和现任美国总统星期三将会向刚刚去世的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殊做最后的致意。台湾立法院院长受邀出席老布殊的国葬，蔡英文是表达哀伤不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出席外长会议的时候宣布，
In light of these facts,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declares it has found Russia in material breach of the treaty.And we'll suspend our obligations.
他說美國向俄羅斯發出通牒，要求莫斯科當局在60日之內完全和可核實地履行中導條約，否則美國將會退出這項的條約。美國軍方的高級官員說，軍種的美軍特種部隊具備特殊條件和獨特的優勢，應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安全挑戰。下面請聽由張平康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五位前任以及现任美国总统星期三将会向刚去世的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殊做最后的致意。乔治布殊上个星期五去世，终年94岁。前总统卡特、克林顿以及是奥巴马将会同现任总统特朗普一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乔治布殊的葬礼。他的儿子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布殊将会在葬礼上面致悼词。在这次国葬上面讲话的还有加拿大的前总理马尔罗尼、前美国参议员辛普森，以及老布殊总统的传记记者、历史学家米查姆。参加葬礼的名人当中包括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是前波兰总统阿文萨。星期三的葬礼的开始是由灵车队从美国国会山将覆盖着美国国旗的老布殊灵柩护送到国家大教堂，灵柩星期二摆放在国会山的圆顶大厅，成千上万名的悼念者前往吊唁。公众吊唁过程当中一个感人的时刻是95岁的前参议员多尔在其他人的搀扶之下从轮椅上面站起身，向他同是二战老兵的共和党同僚系敬礼。葬礼结束之后，老布殊的灵柩将会被送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再乘用是飞机送往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星期四在休斯顿将会举行第二次亦都是最后一次的葬礼。乔治布殊的遗体将会在休斯顿大学附近的德州农工大学他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下葬，紧挨住他陪伴了他73年的妻子芭芭拉以及女儿罗宾的墓地。芭芭拉今年4月去世，而他的女儿罗宾1953年3岁的时候是死于白血病。特朗普总统宣布星期三为缅怀乔治布殊的全国哀悼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大多数的联邦政府机构在星期三都关闭。台湾立法院长苏嘉全星期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代表台湾参加美国前总统老布殊的国葬。台湾立法院新闻稿表示，立法院长苏嘉全代表政府应邀赴美国是出席国葬的仪式。这份新闻稿说，老布殊在任内见证了柏林围墙倒塌以及是苏联解体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位举世敬佩的政治家。他同台湾的渊源深厚，曾经到台湾访问，更加力挺台湾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是亚太经合组织，任内批准售台150架 F-16 型战机，并且以具体的行动履行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台湾的老朋友。苏嘉全在台湾驻美国代表处高石泰大使的陪同之下参加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追思纪念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后通过发言人王仲彦表示，在得知到有关消息之后感到哀伤以及不舍，并且立即请台湾的外交部向美方以及老布殊前总统家人致上他同台湾人民的悼念之意。美国向俄罗斯发出通牒，要求莫斯科当局在60日内完全与可核实地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会退出有关的条约。
In light of these facts,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declares it has found Russia in material breach of the treaty.And we'll suspend our obligations as a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的时候就作出了上述的宣布。 较早之前，蓬佩奥说服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外长同意正式认定俄罗斯实际上是违反了中道条约。他还说中国、伊朗、北韩都不是中道条约的签约国。美国曾经三次通过外交努力尝试扩大这个条约的适用范围，但是都未能够成功。今年十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会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道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以来一直在度违反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地研发以及部署中道条约禁止的武器。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表示，美军特种部队具备特殊条件以及是独特的优势，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安全挑战。美国陆军中将理查德·克拉克在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核准他接任美军特种部队司令部司令的听证会上表示，特种部队司令部在各个战区设有特别的行动指挥部，具备依照国家的国防战略应对具体安全威胁的独特能力。克拉克还表示，在集中精力对付激进组织长达近20年之后，美军的特种部队正在积极作出调整，以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实力接近美军的竞争对手的挑战。美国今年年初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当中，视中国以及俄罗斯为美军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以此作为军方申请预算提高军力的基础。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星期一晚间表示，他能否参加是2020年总统竞选取决于他和他的家人是否准备就绪。虽然如此，他仍然是强调自己的资历。拜登在蒙大拿州密苏拉市宣传他的新书《答应我爸爸》的时候，对到访的人群表示，他认为这个是国家最有资格成为总统的人。美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一生都努力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中产阶级的困境以及外交政策的问题。拜登在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两届任期内担任副总统，他表示在紧接下来的6个星期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将会作出决定是否参加2020年的竞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白宫贸易和经济事务顾问纳瓦罗星期二说，特朗普政府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表示是时候解决美中贸易矛盾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纳瓦罗星期二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赞扬了特朗普总统的磋商手腕。他说他们自从本届政府组阁的第一日，就开始与中国方面就贸易关系做出改变进行交涉。此前的政府亦这样做，但是中国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面，亦没有落实行动。特朗普总统成功吸引中国方面的注意。纳瓦罗在采访中再次列数了美国关注的贸易问题，其中包括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盗窃、对于美国公司的网络袭击、中国对于国有企业的大额补贴、高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他说通过施加关税，中国终于开始正视这些问题。他在采访中亦赞扬了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的在阿根廷的双边会议。他说本届政府的心态、支持总统的领导力和专业力都很不同。晚宴的前半小时至45分钟，两位总统面对面敲定协议的每一个细节，这个在美中关系上从未发生过。他还说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非常好，这个亦给磋商提供了有力的筹码。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工作晚宴之后，白宫发表声明称这个是一次高度成功的会谈，并宣布明年1月1日不对中国产品增加更多关税，而中国则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包括立即购买农产品。双方还同意就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展开谈判。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早晨发推文说，与中国的新一轮贸易谈判正在展开，但是他同时说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他仍然是使用关税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代表美国商业的游说机构美国商会总裁托马斯·多洛霍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美中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活动当中说，虽然美中贸易的纷争是有所缓和，美国希望中国能够跟随导致贸易战的顽疾。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峰会上同意暂缓加征关税，并且跟着下来的3个月里面就导致两国贸易争端的问题进行谈判。 星期一，美国商会总裁多洛霍在该商会总部举行的第十一轮美中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对美中首脑同意缓和贸易的纷争重回谈判桌是表示欢迎。多洛霍说，推迟原定在1月1日显著增加的关税将会使到美国的经济和工人免受进一步的伤害。他希望这次的美中工商对话能够是捉住这个的机遇，将美中首脑的积极的交流加以落实。但是多洛霍说，双方首先必须对长期存在的贸易紧张局面作出实质性的改变。他说，中国需要努力跟随贸易不当行为。多洛霍说，补贴、市场准入设限、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侵犯、价值在数码贸易上面的限制，对全球贸易体系形成束缚，令到美国和其他的经济体蒙受显著的成本增高。美国希望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永久性方案。美中首脑峰会之后，世界股市短暂上扬，但因为双方并没有在停止贸易战方面达成共识，暂缓关税、重启谈判，虽然缓和了一些商业的忧虑，但是三个月之后，两国贸易争端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得以缓解，反而成为市场面临的新的不确定的前景。特集会后，美中在对会谈的解释方面是出现出分歧，令到这次峰会的传出的积极的讯息具有很多的政治色彩。美国商会是代表300个美国商业机构利益的游说机构，该商会一直批评中国在贸易上设置障碍，限制美国商业进入中国市场和侵犯美国商业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决定美中贸易战暂缓进行的美中领导人会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落幕之后，有关专家围绕这次会谈的成果和输赢得失展开了多角度的剖析和议论。鉴于双方宣布的会谈成果是讲法不一，美中在这场仍然在持续的博弈当中，究竟是哪个输哪个赢，众多学者各有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在世界两大经济体经贸关系紧张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举行的会谈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美中领导人会晤时间超过双方预期，特朗普与习近平交流的议题涉及广泛，包括贸易问题、北韩问题、打击毒品犯罪等等。经过会谈，美中双方经贸关系有所缓和，不过双方描述会谈成果的讲法并不一致。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会谈结果，美中双方将从12月1日开始的90日内就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美国对目前对中国加征关税税率仍维持在 10%， 如果90日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税率将提高到 25%。 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称，双方同意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中国官方在会谈后发布的通报中没有提到90日的谈判期。中国媒体对于90日后若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加征关税的立场少有报道。新华网题为中国同意不再加征新关税，释放了三个清晰的信号的文章称，双方各退一步，中美达成重要共识，经贸摩擦由此进入新的阶段。该文认为，如果美国没有诚信，继续漫天要价，不排除又会出现新的波折。如果双方在90日内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美方很可能故技重演，将 10% 的关税提高到 25%。 中国金融学者何江兵认为，美中双方都是谈判的赢家。何江兵指出，中国取得了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是重大胜利。另一方面，美国的农产品亦都是中国需要的。中国承诺将大量购买美国商品，预计美中双方跟着下来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财产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以及农业方面展开谈判。美国希望中国的做出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学家、天泽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牟于锡认为，任何贸易战都会造成双输局面。美国对中国在贸易中的行为不满，因而发起贸易战，希望中国改变做法。牟于锡称， 美中贸易战的根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
裁判员不能踢足球，国企就是裁判员踢足球。国家是一个管理机构，你怎么跑到市场上去赚钱呢？
毛主席说，裁判员不能够踢足球，国企就是裁判员踢足球，国家是一个管理机构，你怎能够跑到市场上赚钱呢？中国在贸易上所有的矛盾归根究底是中国国企的本质所决定的。中国说国企改革讲了几十年了，没找到办法，就因为国企本身是不合逻辑的东西，你怎样改？只有一个改法，就是将国企改成民企。中国此前对美国作出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要打贸易战，中国将奉陪到底。习近平更亲自表态以牙还牙。对此，何江兵认为，中国现在看来对美国的制裁无计可施。
牙还牙，我在拜登都说了，你根本没有牙。你比如说那个9月20号他制裁李查福的时候，金融制裁你没办法的。
何江兵话以牙还牙，他8月份就讲了，你根本冇牙。比如9月20号制裁李尚福的时候，金融制裁你冇办法，这个牙只有美国有，所以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美国声称中国从俄罗斯购买军火违法美国对俄制裁规定，宣布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以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引发中国强烈不满，美中两军一些高层交往活动因此取消。何江兵称，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影响不大，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何江兵认为，美国贸易战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推进北韩去核。
他是促使在1月或者2月跟金正恩会谈，第二次会谈，他为什么要定3个月啊？
何江兵说，特朗普是促使1月或者2月同金正恩第二次会谈。他为什么要定3个月？刚好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再使金正恩就范。金正恩今年3次访问中国，习近平亦都承诺将回访北韩。对于习近平几时访问北韩，坊间传闻不断。星期二下午，中国外交部罕见宣布北韩外相李勇浩应邀访华。这个进展是否意在为习近平出访平壤铺路？各方正密切注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殊逝世，他是最后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总统。有历史学家说，这个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的报道。
第41任美国总统，同时亦都是第43任美国总统布殊的父亲。乔治 H.W. 布殊上个星期五逝世。老布殊在1989年至1993年担任美国总统，那个是世界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一段日子。他推动冷战结束，以娴熟的外交手腕带领美国应对包括柏林围墙倒塌、苏联解体等重要历史事件。他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没几耐的会谈，被认为是为这两位领导人1991年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铺平了道路。虽然由于当时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等因素导致他在1992年未能赢得连任，但有历史学家认为，老布殊可能是美国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未连任总统之一。此外，老布殊亦都是最后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总统。南维利工会大学总统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杰弗瑞·恩格尔对美国之音说，老布殊的逝世象征着一个世代的结束。更重要的是，老布殊代表了美国政治中更为文明的一个阶段。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恩格尔说他必须批评今日的政治和不理性的环境，对1850年代后的政治环境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能更加丑恶。但至少在20世纪后半叶，冷战结束之际，公众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能够是爱国的美国人。恩格尔说，他认为老布殊是最后一位被所有人这样认为， 并且体现这个概念的总统，无论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没有人挑战过他担任总统的合法性，或者认为他不应该做总统。老布殊从1974年到1975年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当时华盛顿和北京还未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华盛顿还承认台北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恩格尔对美国之音说，派驻北京的老布殊非常平易近人，时常和夫人一起骑着单车穿梭于北京的街头巷尾，和市民近距离接触。不过老布殊原先以为他能够和中共高层建立起个人关系，他相信稳固的私人关系能够为跨越很多眼前障碍铺平道路。不过由于当时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加上老布殊不会中文，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够深入等因素，他没有如期的和邓小平、毛泽东等人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而老布殊本人认为，中国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后的重建期，官员可能对与美国人保持密切关系感到担忧，因而增加交流的困难度。不过老布殊当时曾经与一些重要中共官员打过照面，尤其是曾经与邓小平会面，这个使他之后在担任总统时以为这一层关系能够在对华外交和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上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结果却事与愿违。杰弗瑞·恩格尔说，老布殊担任总统时曾经给中国高级官员写私人信件，并希望和他们通电话，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在电话中与他对话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专家，而这个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老布殊过去常称自己是美国政府中中国事务办公室的首席官员，认为他能够成功肩负中国政策。事实是，任何公正的评估都会指出，老布殊不是真正的中国专家，他曾经在那里逗留了一年半，但是他不识中文，他不太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他认为他做到了。因此在他担任总统时，他以为他可以和中国领导人以一对一的私人方式合作，但是这个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没有真正成功。恩格尔说，老布殊以为中国在天安门事件后会和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一样走向民主化的进程，特别是在他认为自己已经和邓小平建立私人关系的情况下。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走向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一渐成为民主国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华盛顿报道。
在当选总统之前，老布殊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履历是非常丰富，令人印象深刻。他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中国特使，并且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出任过副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有关老布殊总统的外交政策的概述，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老布殊在任的四年里面赢得了很多外国领导人的尊重，包括英国首相戴切尔夫人、德国总理克尔穆特科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麦特朗。布殊执政的四年期间，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带领美国以及他的盟国渡过苏联解体的难关。共产主义垮台之后，老布殊在1990年促进了德国统一。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六发表声明表示，老布殊对德国统一的支持是非常宝贵的。他说，德国人民信任布殊，因为他认识到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的重要性，并且给予他们信任和支持。作为总统，他在外交政策上面最大的成就是组织了一个空前的国际军事联盟，粉碎了萨达姆对科威特的侵略。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只是持续了100个小时，是美国以及他的盟国的一次重大的胜利。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次入侵使到就是即使是萨达姆掌权，这是为了2003年老布殊的仔小布殊入侵伊拉克打响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奠定了基础。27年过去了，美军仍然驻扎在伊拉克。老布殊采取的其他值得注意的外交政策行动包括1989年下令对巴拿马发动攻击，以推翻强人曼努埃尔·洛列加的统治。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他停止了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游击队的援助，作为经济援助的交换条件。 左翼的桑迪洛政府同意举行自由选举，桑迪洛在第二年下台。1989年6月，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时候，鲁布殊是时任美国总统，他对这件事作出了慎重的回应，就是暂停了对中国的军售，并且派遣一位高级顾问来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讨论局势。但是批评人士就表示，鲁布殊做的还是远远还不够。布殊政府还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谈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期之内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上个星期随着迈克尔科恩的认罪似乎进入了新的阶段。科恩曾经长期任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目前分析人士正在讨论涉俄调查是否正在进入最后结论的阶段。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对于总统和国家是意味着什么？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上个星期科恩在纽约法庭认罪，说他对国会作伪证，就特朗普在选举总统时对一个俄罗斯的建筑项目的兴趣误导国会议员。科恩曾经一度说他愿意为特朗普吃一颗子弹。他对调查人员说，2016年8月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要求他对两名女子支付非法的封口费，这两个人在2016年大选前称与特朗普有私情。上星期在科恩认罪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告诉记者，科恩只是为了换取特别检察官更好的条件。记者还询问特朗普是否担心科恩会告诉调查人员什么的内容。
No, not at all. Not at all. I'm not worried at all about him.
特朗普总统在前往20国峰会之前对记者这样说，不会，完全不会。特朗普星期一再次抨击科恩和特别检察官穆勒。在一系列的推文中，特朗普称科恩是一个骗子，并且说他应该接受最完整的监禁期限。维吉尼亚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说，科恩认罪使得涉俄调查离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关系更进一步。
This is one more example of one of the president's closest allies lying about their ties to Russia and Russians.
这个是总统亲信之一就与俄罗斯的关系讲大话的又一例子。沃纳和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伯尔领导的参议员情报委员会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进行调查。
Our mandate is at the end of this to get as close to the clear truth as we possibly can. And we can't do it on conjecture, we've got to do it on facts.
伯尔最近在德克萨斯说，他们寻求在最后他们能够尽可能的接近真相，他们不能够推测，他们要用事实来讲话。一些法律分析人士认为，最近的发展显示涉俄调查可能即将进入最后阶段。
I would expect that we'd see some sort of conclusion of this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Again, he doesn't have a timeline that he's required to meet by law. He doesn't have to tell us where he is, so we can't know for sure.
俄亥俄州法律专家里克·西蒙斯通过视频说，他想在未来的几个月他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的结论。穆勒并没有一个时间表，他并不需要告诉他们听目前他的调查进行到哪一度，所以他们也都无从确定。不过科恩加上过去一些官员的认罪，使得涉俄调查的可信度进一步升高，虽然总统反复说这个是一次猎巫行动。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工智能不再是未来主义的科幻小说，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真实的一部分。下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基于电脑的智能正是怎样塑造我们的生活，以及它可能怎样改变我们的未来。据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人工智能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它影响我们旅行的方式、浏览的内容，甚至我们吃的东西。但是微软的首席法律官布拉德·史密斯说，快速发展的技术引发了很多基本的问题。
Just as no person and no government and no company should be above the law, no technology should be above the law either. We'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ethical principles and ultimately laws.
布拉德·史密斯说，正如没有任何人、政府或者公司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技术都不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他认为我们必须要制定道德规则和终极的法律， 以便社会可以决定他们希望怎样使用这种的技术。由于算法是有可能超过人类智力的水平，人工智能已经在医疗领域运用，并且用于抗击恐怖主义和全球饥荒。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支持西藏旅行对等法，中国拒绝德国人权专员访问新疆，美国多位前北韩事务高官说第二次特金会应该谨慎，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12月4号表示支持西藏旅行对等法，一旦该个议案成为法律，将会采取措施落实。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28号一致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目的是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虽然中国官员能够享全美自由旅行，该个法案需要参议院全体会议系通过，并且在特朗普总统签署后才能够成为法律。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主持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加德纳表示，很少有美国外交官被中国当局获准进入西藏，就好像很多记者以及外国游客被拒绝进入西藏一样。他问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石路瑞表示，在过去的三年里面，他领导的部门获准哪一种层级的进入西藏许可。石路瑞表示，他将会与国会密切合作，实现确保美国人能够进入西藏的目的。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确定对阻止美国人进入西藏负责的中国官员，作为对等处理。美国国务卿将禁止这些官员获取进入美国的签证。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石路瑞作证的时候说，一旦该个法案成为法律，国务院当然是会加以实施。中国拒绝德国的一个人权代表团访问新疆，调查中国当局设立关押中心，收押大量的维吾尔穆斯林。德国人权专员科夫勒星期二表示，他们向中国当局提出访问新疆的要求，是作为准备年度德中人权对话的一部分。今年的德中人权对话星期四和星期五在拉萨举行。新疆的维吾尔人长期以来抱怨受到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对他们的歧视。过去两年以来，中国当局以反恐的名义加大了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压制，大量维吾尔人被投入拘留营，以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科夫勒说，他对媒体报道维吾尔少数民族遭受的对待是很震惊。他说，据说100多万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新疆营的拘留营。科夫勒表示，他将会继续向中国当局提出访问新疆的要求，并且将会在西藏拉萨举行的德中人权对话会议上面提出德国对中国的宗教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其他人权问题的关切。北韩事务专家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会面的问题上面应该要谨慎，因为两人今年六月在新加坡第一次会面以来，北韩去核的缺乏进展。特朗普总统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南韩以及中国的领导人，表示愿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会面。特朗普总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美国的途中，他和金正恩的第二次会面可能会在明年的1月或者2月，正在讨论三个可能的会面地点。白宫在20国峰会期间发布的一份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关北韩的讨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过，一些曾经多次和北韩打交道并且对北韩进行仔细分析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就质疑举行的第二次美朝峰会的时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三表示，两岸谈统一不单止是方式必须要和平，过程更加要民主，让两岸民众能够充分表达意见。他说，如果两岸没有统一的共识，即是要维持现状，继续深化交流，等待有利的时机，以免揠苗助长，欲速则不达。这个是这位前总统今年在东吴大学举办的第三场演讲。对于两岸关系，马英九表示，1992年香港会谈的九二共识并非由大陆方面提出，强迫台湾接受。他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共同确认的政治基础，为两岸共识不应该有单方面是轻而变更。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表示，印尼将会向中国投资者提供价值600亿美元的新项目，希望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是获益。据路透社在12月5日的消息说，印尼海事部副部长李德曼对路透社说，印尼方面将会坚持以商业对商业的模式与中国商谈合作，以避免由政府借贷承担的风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政府连续第二年邀请中国官员到香港出席12月4日的中国宪法日座谈会。今年的主讲嘉宾，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重申，中国宪法效力覆盖香港，香港不存在脱离中国宪法的法制。有香港学者分析，北京官员的谈话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引入香港，忧虑中国的极左的思维会令香港的两制一国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2014年将12月4号定为中国国家宪法日，目标是要透过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对中国宪法的认识。今年香港政府连续第二年邀请中国官员到香港出席中国宪法日座谈会。基本法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出席座谈会，担任主讲嘉宾，以中国国家宪法与改革开放为题发表讲话。沈春耀表示，1990年中国全国人大正式落实基本法是符合中国宪法，而基本法在香港法律体系当中处于顶端龙头的位置。他形容基本法和中国宪法的关系，宪法是母法，而基本法是子法。沈春耀强调，香港不存在脱离中国宪法的宪制，亦都不存在一个脱离中国宪法的法治。香港的基本法和中国宪法共同构成，如果只是讲其中一个或者将两者分开，是不准确，亦都不符合香港主权移交之后的实际情况。沈春耀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一国两制亦都进入新时代。他重申绝不允许任何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
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破坏渗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沈春耀说，挑战北京中央的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中国内地进行破坏渗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允许的。曾经担任电视台中国新闻组首席记者的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沈春耀提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时代，特别是习近平今年年初提出修宪之后，最大的特征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日后在香港主张反共都可能受到限制。
这个背后是讲紧啲乜呢？就是话，即系你以前一啲人是对，即系香港是反共啊，或者嗌出一啲反共嘅口号、反共嘅行动咧，呢一啲嘅做法咧，已经系慢慢受到内地嘅一啲京官嘅质疑。你去嗌反共口号，甚至支联会，系咪违反宪法？
吕炳权表示，习近平今年11月就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北京会见港澳代表团，提出一个新的讲法，要求港人维护中国政治体制。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讲的，而维护中国政治体制其实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即是习近平的一人领导。他认为今次沈春耀在香港的谈话，甚至将中国的一些做法移植到香港。
这一次沈春耀的讲法呢，其实就是 暗指啊呢一種反共嘅主張咧，其實係即係不能夠長期存在落去嘅。當我哋拍埋鄧啊習近平啊對香港提出呢個新要求咧啊，維護國家政治嘅體制咧啊，其實就係講緊啊，即係要去維護共產黨嘅領導啊，不能反共，甚至即係要你呢一種愛國啊，等於愛黨嘅即係內地嘅做法咧啊，要即係可以話直到嚟香港啊，咁呢啲即係嘅做法係相當之即係可以話係即係強加於人。
吕炳权表示，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时候，从来没有要求香港人爱中国，同时要爱共产党，但是习近平修宪之后，将维护共产党领导全面写入中国宪法，现在又派京官到香港，要求香港人遵守中国宪法，企图将爱国等于爱党的思维强加于香港人，扭曲一国两制，可能适得其反。
即系国法同埋香港人嘅呢啲情怀咧，系扭曲啊，初原禁扁啊，以党代国啊，跟住就要你去爱党啊。呢啲做法，我认为系即系乱禁令，同埋到最后咧，只会系适得其反。呢啲喺口头上系爱国嘅人咧啊，我相信佢个心里面都未必。而一啲俾你去打擊啊嘅人啊，分分鐘連基本嘅愛國嘅情懷都因為你即係共產黨嘅呢種騎劫底下咧，係會逐漸都忘懷。
中國經過40年嘅改革開放，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係政治體制冇隨住經濟急速增長而開放，反而走向專制獨裁。吕炳权表示，面对一个深红强大似乎好想称霸的中国，香港对中国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少，甚至中国的极左思维特别在政治上的倒退会令香港的两制一国化。
就是一国两制，就两制一国化，就是香港就大陆化，法治亦都是人治化咁樣，慢慢就係即係上面用一個高壓統治啊落嚟去治理香港啦嚇，咁目的就係希望香港唔好阻住上面嘅發展，唔好出亂子啊。呢個其實係即係扼殺咗香港嘅一啲即係自由啊，同埋就係即係成個去進步去生生不息嗰個空間嘅。
吕炳权表示，当香港慢慢变成一个中国大陆普通嘅城市，过去嘅光芒就会完全消失。香港近年亦都有越嚟越多人移民海外，造成人才流失。如果香港嘅价值制度沦丧，亦都会失去国际地位。大会安排几百个中学生参与星期二，即是12月4日举行的中国宪法日座谈会。吕炳权表示，安排中学生参与中国宪法日座谈会，最重要是应该提供正反两面的资讯，并且引导学生有批判思维去思考中国宪法，尤其是了解中国目前是不是真的推行宪政。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受到宪法的约束？党大还是法大？对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有没有权力约束的机制等等。吕炳权表示，如果只是给中学生单方面接受港者的灌输，没有足够的时间提问和讨论的空间，这样的座谈会只是会变成洗脑。
宪法是不是足以有这样的安排同埋落實嘅機制去約束當權者咧，咁好顯然易見，中國憲法係並唔係咁樣啊，個實情亦都唔係咁樣。咁只需要大家好根本性地知道啊，呢個憲法係得個講字，係約束老百姓而唔係約束當權者嘅。咁我哋再點樣歌功頌德為大光明正確，都已經冇用啊。所以即係 呢種憲法係應該講嘅，中學生應該去聽嘅，但係要帶住一個有批判嘅頭腦，帶住足夠嘅資料去認識啊，咁更加應該就係帶住一個足夠嘅勇氣去提問啊。如果呢啲只係有佢講你洗腦，我冇得問，冇得討論嘅宣講咧，我覺得係冇用嘅，係洗腦嘅。
中国宪法是否适用于香港的争议持续多年，香港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回应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中国宪法日座谈会表示，中国宪法的效力亦都覆盖香港，中国宪法和基本法是共生的关系，表示中国宪法很多条文不适用于香港。
呢、这、一個中國憲法第一條就講明話，即係中國係行呢個社會主義嘅。咁基本法講明就係香港係唔係行社會主義嘅。中國憲法第31条係設立基本法嘅一個起源啦。咁但係除咗呢一樣嘢之外，你話係唔係中國憲法嘅其他條文都全部適合於香港咧？呢、这個對我哋普通法律師嚟講係一個好混淆、一個好唔清楚亦都錯嘅概念。
郭榮亨表示，過分強調一國而忽略兩制的差異，香港將會沒辦法發揮獨特的憲制優勢，同時令到香港的律師對普通法的理解感到混淆。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中国大陆大规模监禁维吾尔人，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之际，美国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能够在最高领导人的层面提出美国的人权关注。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来自麻萨诸塞州民主党籍参议员爱德华马基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上说，我哋必须从最高层面咁样做，从总统开始，因为冇总统办公室嘅支持，我哋无法令人信服嘅捍卫人权。喺特朗普总统前往阿根廷出席 G20 峰会，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美国多位议员曾经敦促总统喺特集会上提出中国将大量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喺拘留营嘅问题。马基参议员问，特朗普总统在 G20 的讨论中是否向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权问题，这种对话，任何有关人权议题的对话，是否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发生？作证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石路蕊表示，他没有出席会议，但是强调在边缘场合政府肯定会提出这些问题。这个回答似乎没有令到马基参议员满意。马基参议员说，我认为你用的是边缘这个词，这个无法保证，亦没有证据显示总统本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个是唯一最终可以起作用的层级，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这个是可以非常坚定表达美国价值观的时候，使习近平了解美国愿意为维持在全球人权议题上的领导地位付出代价，很明显这个没有发生。新疆维吾尔人被大量关押的问题近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特科·巴斯比说，美国政府根据情报机构信息与公开报道得出的评估是，自从2017年4月以来，中国当局拘押了至少80万，亦可能是超过200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来自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蒂姆·海恩说，这个是令人震惊的。蒂姆·海恩参议员和鲁比奥等六位参议员七月曾经致信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他关注自由亚洲电台六名维族记者家人被中国当局关押一事。海恩参议员说，他至今尚未得到国务院的答复。石路蕊说，中国大规模拘押并利用高科技监控技术系统性压迫维吾尔等少数群体，或者是中国自从文化大革命之后最严重的人权危机。他表示，国务卿蓬佩奥在多个场合就此提出了关切，国务院官员亦与维吾尔离散群体见面，并与美国执法部门合作，以应对在美国维吾尔人被骚扰的问题。
他表示美国在各地的使馆亦为新疆教育营的幸存者提供帮助。他还说国务院正在领导一项政府间跨部门的合作，审议并研究应对新疆问题的涉及整个政府层面的战略，包括向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问责，阻止中国使用美国产品和服务在新疆做这些可怕的行径，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外交和公共外交努力。他表示如果要根本上改变中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国际社会必须一起行动。对于美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已经采取的行动，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不满意美国没有和其他国家的驻华大使一样签署一封给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联名信。15个主要为欧洲国家的驻华大使上个月联名起草的信函，要求会见陈全国，要求他对新疆的情况做出解释。卢比奥说他只是想说他们在这里埋怨其他国家做得不够，但是当他们真正是做了一些事的时候，我们连一封信都不签。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作为更广泛与中国关系一部分在华盛顿做出，还是大事做出，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大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里加德纳认为应该要有官员去新疆看看，虽然国务院官员表示是否能够成行还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同意。他表示他敦促大使去访问，提出访问请求，他敦促他们尽一切能力使联合国负责考察的人员立即去那里，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美国与中国每日有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但是最可怕的人权侵犯在美国的眼皮下发生。中国政府称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是在所谓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学习汉语、法律知识和安身立命的技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就15国驻华大使信函的问题回应表示，如果驻华大使愿意带着善意去新疆，中国方面当然是欢迎。他说如果是抱着恶意和偏见试图干预中国内政，他们是坚决拒绝。除了新疆问题之外，星期二的听证会还讨论了中国人权的其他方面，包括藏人和其他宗教团体、维权人士遭受迫害、中国支持缅甸政府的罗兴亚人政策。马基参议员认为在人权问题上可以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向中国施加额外的压力，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但是美国现在推出了人权理事会。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巴士比说，虽然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但是美国不会退出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下面是有关魏京生的专访。在1994年2月，北京一个寒冷的夜晚，灯火通明的饭店里面，一场秘密的会晤正在进行。会晤双方是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时任助理国务卿沙塔克和当时中国的头号意见分子魏京生。到底当时的会面是谈了什么呢？情况是怎样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宇、莫干生的报道。
魏京生向美国之音表示，那次见面说真的，公安局没有发现，暗中监视沙塔克的便衣人员没有认出这一位因民主墙运动坐监多年的政治犯，而那些形影不离跟着魏京生的秘密警察那一日亦刚好放松警惕，以为他只是去见一名记者，就是这样两个人在警方的眼皮底下见了面。当时美国政界正在激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是否应该与人权问题脱钩。沙塔克对魏京生表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望到中国同他会面，将中国意见人士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
他就跟我讲，就说这个见不见，说他也说你要见了肯定是有危险，但是呢对这个贸易和人权脱钩来说很重要。所以我说，
魏京生回忆说，他问他见不见，他说你如果是见的肯定有危险，但是对贸易和人权脱钩很重要。咁魏京生话佢肯定系会见，佢肯定唔能够俾贸易同人权脱钩，嗰、那个对中国搞人权民主嘅人威胁太大，所以佢话佢见。江泽民后来知道咗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将佢哋公安局嘅呢啲人骂到狗血淋头。嗰次会面之后冇几耐，魏京生再度被捕，直到1997年中国政府迫于国际社会压力，特别系喺美国总统克林顿嘅亲自斡船下，先至将佢释放。魏京生话，1997年。
年，他们来找他说要保外就医，条件是你要到美国。那阵时之前他就估到江泽民到美国肯定是同克林顿有交易。当年11月17号魏京生抵达美国，他当年是47岁，在中国坐了18年监，疾病缠身，牙齿几乎是脱掉。好快他就发现自己卷入一场美中关系的政治漩涡。两个多星期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请他对白宫会晤，在讨论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政策时，魏京生同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格吵到面红耳赤，而至于克林顿不得不出面打圆场。魏京生说，那个时候他说已经能够准备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他们已经有这个计划，虽然他当时不知道，他当时的讲法暗示不要他们给，所以他们急了。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同克林顿见面的第二日，一个国会议员亲自开车带着他到了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家。
去了以后才发现有二三十个都是美国大企业的这种高管，居然里头还有两三个人讲中文的老外，但是讲中文的，他们一起跟我啊吃饭请客，老魏啊我们英雄啊，这些都是套话了，对不对？
魏京生说，去了之后才发现二三十个都是美国大企业的高管，居然里面还有两三个人讲中文，他们请客吃饭跟他说，老魏当然是客套话，但是最终饭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们才开始亮相，说魏先生你能不能够跟我们合作，你如果跟我们合作钱是有的，要多少有多少，以亿计。他说跟他们合作做什么？他们就说要他帮忙促进他们更多的同中国做生意。魏京生觉得已经有警觉了，他说这个可能他做不到，当时就争吵起来。他们说你看做生意对中国有好处，魏京生说你错了，那个是对中共有好处。他们说做生意中国经济发展，老百姓亦会怎样？魏京生说老百姓可能得到一点点的实惠，但是共产党经济实力变强之后，全部会继续迫害百姓，不会民主，他独裁日子过得好好，为什么要民主？有一个人还跟他闹交，他说你这样讲话不是又要回到麦卡锡时代？他马上就嬲了，他说麦卡锡是被你们这边很多知识分子吃了亏，失去工作，但是你要知道同一个时间共产党镇压反革命在全国枪毙了几百万人。他说是麦卡锡好还是共产党好，他们都没话讲了，所以后来就不欢而散。这样不欢而散的经历后来还有很多，魏京生将那场围绕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政策辩论称作美国近代以来最大最严厉的一场斗争，他自己俨然成为一名斗士。
我那时候每天要串好多个办公室一个一个去说服克林顿，干脆就是拿车往白宫接，一天接待好几波，然后有一个被他这个接待过，但是
他回忆说那阵时他每日要串好多个办公室，一个一个说服克林顿，干脆就拿车去白宫接，一日接好几次。有一次被他接待过但是没有改变立场的议员跟他谈话，告诉他知将人拉到怎样，很简单，说你这个州有什么问题，我已经跟那个部长讲了，那个问题可能会被你解决，意思是说你投我一票，我可以跟你解决，白宫直接施加压力。共产党怎样施加压力？大使馆直接给中国西部一个农业州的参议员打电话，说你们州里面跟我们中国有100万吨小麦的意向书，你想不想要它变成订单？话就很明显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莫冠生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小时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五位美国的总统星期三向乔治 H.W. 布殊作最后的致意。美国对俄罗斯最后通牒说在60日之内要履行中道条约，否则就会退约。美国国务院支持西藏旅行对等法。在11点2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551。 听我们记住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